好，我们进到另外一部托名作品《后宗徒时期》的，我们跟各位介绍《博多禄后书》。我们放在这个位置，没有直接在《博多禄前书》之后，因为我们前面先讲了《犹达书》，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博多禄后书》跟《犹达书》非常像，有很多部分，我们可以说它引用了《犹达书》，或者讲得更直白一点，它就抄了《犹达书》的内容。除了作者是说是博多禄以外，西满博多禄以外，他几乎跟博多禄前书没有任何关系，内容上面或者里面讲解我们看不见任何关系。那这封书信呢，跟犹达书却有很大的共同性啊。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最后结尾跟各位讲的犹达书嘛，哈，犹达书是特别提防要小心避免错误的教导，可以说避免异端了。那非常大的范围被博多禄后书就直接接受。我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读过的犹大书的第四节到第十三节，非常多旧约的故事啊。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博多禄后书第二章，你念的时候过程里面应该会想起曾经刚读过的东西啊。这段内容很长，我们再读一下博多禄后书第二章，你看看，你大概觉得哈，有些字哈，就是跟犹大书是一模一样的。好，第二章第一节，博多禄后书，就连从前，就连在选民中有过假先知，啊，这旧约的故事我们不奇怪了，旧约里面可能假先知嘛，对不对？厄利亚骂了很多假先知，啊，同样的，将来在你们中也要出现假教师，他们要倡导使人丧亡的异端，连救赎他们的主也都敢否认，啊，这是自取迅速的丧亡。好，假教师甚至也敢否认主。有许多人将要随从他们的放荡，甚至真理之道，也要因他们而受到毁谤。啊，他们因贪吝诚信，要以花言巧语在你们身上盈利。可是他们的案件自古以来就未安闲，他们的丧亡也绝不稍息。啊，他们必定会死的了，这个意思啊。好，天主既然没有宽免犯罪的天使，把他们投入了地狱，囚占幽暗的深坑，拘留到审判之时。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在那个犹大书的第六节说，天主怎么样？这个他说，那些没有保持自己尊位而离弃自己居所的天使呢，主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幽暗中。啊，这边是一样的，幽暗的深坑，犯罪的天使。好，回到这个第二章第五节，博多禄后书啊，既然没有宽免古时的世界，曾引来了洪水淹灭恶人的世界，好，诺厄的故事只保存了宣讲正义的诺厄一家八口。诺厄夫妻他有三个儿子，对不对？各有三个妻子嘛，一家八口。好，又降罚了索多玛跟哈摩纳城，使之化为灰烬，至于毁灭，以作后世的见解。好，哈摩纳跟索多玛前面也是出现在犹大书里面。好，只救那因不法自主的放荡生活而悲伤的艺人罗特。啊，罗特的故事啊，啊，因为这一人住在他们家中，他正直的住在他们中，他正直的灵魂天天因所见所闻的不法行为感到苦恼，那么上主自然也知道拯救虔诚的人脱离磨难，而存留不义的人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处罚。好，诺厄曾经因着住在这个不法之徒当中的感到苦恼，圣经没有记载了。但是这是一个可以想当然而可以写的东西。好，接着继续说第十节，尤其是存留那些随从肉欲而生活在污秽情欲中的人，以及那些轻视主权者的人，他们都是那些胆大骄傲的人，竟然不怕亵渎啊众尊荣者。好，那这当然是指这个最重要的耶稣嘛，啊，天主啊。然后呢，第十一节啊，就连力量德能大于他们的天使也不敢在上主面前以侮辱的言辞对他们下判决。然而这些人呢，啊，这些人实在是如无理性的牲畜，生来就是为了受捉拿受宰杀，凡他们不明白的事就要亵渎，他们必要如牲畜一样丧亡，受不他们不义的报应。他们只以一日的享受为快乐，实在是污秽肮脏的人。当他们同你们宴乐时，纵情于淫乐，他们满眼邪色，犯罪不厌，勾引意志薄弱的人，他们的心习惯了贪吝，真是些应受咒骂的人。 他们离弃正道，走入歧途，随从呢贝奥尔的儿子巴郎的道路。他曾经贪爱过不义的仇报，可是也受他作恶的责罚。一个不会说话的牲口，竟用人的声音说了话，制止了这个先知的妄为。啊，那个女子，对不对？很有趣的故事。好，你看前面这段话啊，这对于责备那一些生活放荡的人啊，你看放到今天是非常的贴切的。啊，他们只以一日的享受为快乐，实在是肮脏污秽的人。我们敢不敢在真的今天教会里面，就是指责这些行为了？我们当然是很清楚，说那些人不懂就随便的亵渎，他不懂我们真正的信仰，那就随便的亵渎；不认识天主的就随便的骂，没有天主。其实你看这个话，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跟我们今天的情况还是非常的可以直接可以引用。好，这个巴郎啊被驴拯救了，应该说哈，好，这一群人怎么样？像无水的泉源，像为狂风所飘扬的云雾，为他们的存留的是黑暗的幽冥。因为他们好讲虚伪大话，用肉欲的放荡为饵，勾引那些刚才摆脱错谬生活的人。是谁啊？基督徒啊。啊，就这些人用这些虚伪的大话，放荡的肉欲来勾引那些本来已经改过的人。如果你用保罗的思想，就是勾引那些怎么样良心弱小的人。大概这么懂啊。好，应许他们自由，自己却是败坏的奴隶，因为人被谁制胜就是谁的奴隶。好，这个应许他们自由，你可以讲这个刚才我们刚才那个课前的谈话，就是说天国很容易的啊，不要那么辛苦，对不对？这可以，就可以这样懂的。好，如果他们因认识主和救世者的耶稣基督而摆脱世俗的污秽以后，再为这些事所缠绕而打败，他们幕后的处境就比前面更恶劣了。啊，因为不认识正义之道，比认识后而又背弃那传授给他们的圣诫命，为他们倒好得多。啊，好像这个就是因为认识了而犯罪，比不认识而犯罪罪恶更大。本来也是嘛，如果用耶稣的话，就是给谁的多，向谁要求的也多了。Okay, 因为耶稣已经把这个救恩给了我们，那第二十二节就更精彩了啊！这个是我们常听的一个俗语啊，在他们身上正应验这句恰当的俗语：狗呕吐的又回来再吃，又说母猪洗净了又到屋里里打滚。啊，那这个后面那句话在今天不适用了啊！今天因为你并没把母猪带到干净地方去嘛。啊，他在那边活，他只能在那边滚了，没办法啊，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猪是爱干净的，我现在都知道。我为你们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曾经打过工，我直接给在那个台湾台南公司养猪场喂猪洗澡的，他们很干净的。我他们很爱干净，问题他们会分的地方，他们会去干净地方生活的。当然，如果你不让它变动，你不把它清扫这个它的居住环境的话，它当然只能在这里打滚了，那怎么办？但是以前没这个知识啊，所以他讲这句话还蛮贴切，对不对？哦，狗呕吐的回来再吃，我们大概可能大家都看过吧，养狗都知道，对不对？那就是讲说，如果我们现在离开了过去放荡的生活，愿意过基督信仰的生活，我们放弃它，那跟狗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讲这些我们讲这些修会里面的笑话，这是很悲惨的笑话嘛，对不对？说我们隆重发了愿以后，再一点点偷回来嘛，对不对？收回来，对不对？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愿，对不对？哭得死去活来，对不对？然后呢，一点点收回来，每天收一点，每天收一点，到最后都忘了自己发过愿，对不对？这你看，这是这些话，其实讲起来你觉得很被刺激啊，对不对？就是好，但是我们重点是。不是莫林，我们重点是这边。你看，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个，对于这一些人的过错啊，不论是错误教师也好，不论当时生活的败坏也好，或者说认识信仰而再度跌倒也好，他都用了很多旧约的图像，甚至于用什么在旧约同时期的犹太作品，我们说的旧约的伪经里面，连天使的堕落他也用进来。那这个是跟这个犹大书是非常像的，回去大家再比较一下，这个伯多的后书第二章跟犹大书的从第四节到第十三节比比看，你就可以明白哈。我们看见这边的天使犯罪、洪水灭世、索多玛、哈摩纳被焚烧、巴郎先知啊的遭遇，跟那个驴都跑出来了啊。好，这些事件很清楚啊， 只不过呢，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要去比较的话，博多禄后书呢，他提这些事件在时间的顺序上比犹大书正确，意思是说比较符合整个创世纪所写的这些顺序，可能也包含这个维京的故事。犹大书是直接用了，换句话说，博多禄他应该是在后期写这个作品，博多禄后书作者在后犹大书之后写的，他有犹大书做参考，大概觉得这些方式这些例证值得再被提起，他在但他引用时他也说，哎，他把这个时间稍微顺一顺啊，变得比较符合圣经，我们创世纪或者跟圣经以外的作品里面比较当时所想象的时间顺序，按着时间来写。好，第一点我们跟各位说，这个作品呢跟博多禄前书大概关系不大，反而是跟犹大书有很密切的关联。但是我们从这个内容来看啊，就是这部书呢它也预设了博多禄前书的存在啊。那么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什么，亲爱的诸位，这已是我给你们写第二封信了，所以它是第二封信。我们当然在没有别的书面的这个收集的可能性之下，我们如果直接理解为博多禄前书，那应该是就是这封信了啊。博多禄前书是第一封，这是第二封。好，所以这封书信呢是他预设了博多禄前书的存在，因为他要用相同用博多禄的名字来发表，还是说博多禄前书如果已经存在，他现在所写的当然是第二封书信。所以他预设怎么样，作者跟本来的写作对象都认识博多禄前书啊。如果这么的话，那么当然博多禄后书同样的不可能是中途博多禄亲自写的了。我们已经跟各位讲，博多禄前书我们预估他的写作时间大概是90年到100年之间，那么那时候呢中途博多禄早就已过世，因此博多禄后书要更晚啊，更晚啊。那么因为更晚写，更需要营造更多的气氛来显示真正是博多禄自己写的，所以他应该需要更多的方式来增加这个印象。所以他一开始说了基督耶稣的仆人和中途西满博多禄啊，特别用了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西满。我们知道博多禄本名是西满嘛，然后被耶稣改了名字，改成了博多禄。好，西满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常见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好多个西满啊，对不对？然后呢，在福音也有另外一个西满，请耶稣吃过饭的吧啊。那么在中途大使有一个术士也叫西满啊，这个西满很精彩。如果各位要你去找，我们去找这个伪经的话，大概就是这个西满术士跟西满博多禄的故事，他们两个打翻了天，打到罗马还是打，很有趣的故事，你们可以看看。我常常就想跟各位说，就是你在看这些的科幻小说，或者是看这些什么台湾这个我们中国的华语的武侠小说呢，也可以看看这些作品啊，这是很有趣的作品啊，或者你看这个什么哈利波特等东西啊，应该值得看看这个作品，蛮好的。这些维京是很有趣的故事。好，所以说这边呢他提到这个原始的希伯来的名字是非常刻意，同时还加了一个很特别的对于博多禄生命的回忆，就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事件。我们的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里面啊，当然就是用这个刻意把这个故事埋在他这个书信里面，来暗示他就是这个博多禄。好，16节，第一章16节说，我们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能和来临宣告给你们。好，我们来是宣告耶稣嘛，然后怎么样呢？不是依据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我们亲眼见过的啊，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容。好，怎么证明呢？17节，他实在由天主接受尊敬和光荣，因为那时曾有这样的声音从显赫的光荣中发显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个来自天上的声音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的。好，你这么看的话，你当就说这部作品一定是在山上看见耶稣改变容貌三个门徒其中之一嘛。好，这边他是假设他是博多禄了。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然后呢他还显示他好像跟保禄有好的关系。 啊，他在第三章第十五节提到保禄作品说，我们可爱的弟兄，我们极亲爱的弟兄保禄啊。我们知道这个，你要说他跟保禄和好了，我也没话说，对不对啊？但我们知道在加拉达书里面，保禄跟伯多禄吵的天，吵翻了天啊，而且吵翻了天以后他们就分手了。当然这个我们资讯太少，没办法做太多的解释了啊。但我们很清楚的，这个事件之后，加拉达书那个事件之后呢，保禄他就开始独立去外传福音，伯多禄也是更退缩到这个像他的另外一个宗徒这个雅各伯或者是耶稣兄雅各伯里面，更退回到犹太的情境里面。所以宗徒们向犹太基督徒传福音，而保禄开始向外传啊，本来就是宗徒会议的一个决议，他们开始真正认真的执行了。其实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保禄跟伯多禄有没有和好？我们当然希望呢，啊，对不对？我们希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当这个第二次的福传旅行开始的时候，保禄还跟另外一个人决裂嘛，跟巴拿伯啊，为了要不要带另外一个小同伴马尔谷去一起走？对，那真的是一个决裂。从今以后真的可以说他们大概应该是再没有见面了，因为他们这个巴拿伯就回到塞浦路斯，而且我们在故事里面保禄他再没有踏上过塞浦路斯岛，应该是没见过面了，就这样子看。好，至少我们从文字上可以这么推论，无法证明，但你要证明他们和好那更困难。我们只能一厢情愿说，以前的教友，以前的跟耶稣在一起的比较好，比较大的宽容力、包容力。好了，可以了，我们可以这么想。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练习吧。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些文字啊，提到他的名字西满伯多禄，提到这一个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事件，提到他跟保禄的关系，但都是一个刻意的安排。让读者就是会接受啊，这个作品好像真的是伯多禄写的。好，那内容来看呢，它比较像是一封遗嘱啊，就是这个作者在面临生命的结局快要靠近啊。我们第一章十三节我们看见他这么说哈，我以为只要我还在这个帐幕内，就有义务以劝言来鼓励你们。好，这个帐幕他的身体了啊。第十四节，我知道我的帐幕快要拆卸了，一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示给我的。好，好像耶稣已经预言了，他快要到了生命的终结，帐幕快要拆卸嘛。所以这边的表达的是什么？这个作者，你再讲伯多禄好了啊，他希望在离世之前善尽啊，做好一个耶稣基督仆人的责任。什么责任呢？为以后的教会做好准备。所以这封书信的目的是希望收信人呢、能够回忆这个遗嘱性的教导啊，特别记住他的警告，知道在不久的未来将要兴起假教师啊。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你回到这个写作时间的话，其实假教师已经出现了嘛啊，在这个伯多禄后书的写作的团体里面，这个异端教师其实已经出现了。所以他们把怎么样，他们说你看我们的宗徒之长早就警告过我们，你看现在发生了吧。这是这个文字的力量，就是他为什么在后期作品里面用了一个前面的人的力量来发表，让现在的读者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而且是宗徒们已经预告的，我们现在应该即刻的回到宗徒的教导传统里面，要有勇气有力量拒绝眼前这些异端教师的教导。所以在形态上跟主题上啊，这么一个类似是遗嘱的这个作品呢、我们就回忆就蛮可以相比较是保禄在厄弗所啊，当他这个整个福传旅行结束以后，米洛托厄弗所他的告别演说啊，宗徒大书二十章啊，17-38节，当然你也可以去比较耶稣在若望福音里面的记载里面的13-17章的临别证言啊。但是从这个直接的比较小的教会的背景来看的话，那么伯多禄后书也蛮像蒂茂德后书的啊，都是一个作者在面临这个生命的结局的时候呢，对他的信仰团体做出一些教导 提醒他们要遵守教会的传统教导。好，那么因为这个书写的过程里面预设了伯多禄前书的存在，而且呢他用了很多犹达书的内容，同时呢他还提到保禄书信已经有了收集，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嘛，他就说我们可爱弟兄所写的书啊，在这些书信里面有些难懂的地方，不学无术和站立不稳就加以曲解。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作者在写作品的时候，伯多禄前书写好了，犹大书写好了，保禄书信不但写好，已经有一些收集动作，好几封信被收集在一起了。所以这应该是很晚的一个事情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估计它是比较晚的。那一般的现在学者们有不少人，他们认为是第二世纪初期的125到130年之间的。那这个东西当然当我参考就好了，无论如何它很晚，你肯定说在第二世纪初期写大概可以被接受了，我基本上我也这么想，要不是不是可以到那么准到130年，这个太困难，是吧？这是我讲，这是学者们的意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所以这个作者伯多禄应该是冒名的，后期人用他的名字写。那么在写作的时候呢，教会已经发生了很多错误的思想，也可以看见其实在当时的教会团体生活上，基督徒生活上已经出现一些混乱。那这个混乱呢，是他们就归咎给这个异端教师的发生。其实这个你今天想看的话，这也可以是一个写作的方法了哈。这可能是这些人啊，这些人本来也就是所谓的犯罪者嘛，他本来也享受这些罪的啊。那如果你要让他悔改的话，你直接讲他是坏蛋，大概比较困难嘛。你讲说你们是被引诱，你们也蛮可怜的哈，对不对？那他们就我们现在回头就好了，因为别人骗了我们，就容易一点点啊。大概是一个修辞学的方法了，在写。无论如何，这个教会已经出现了生活的混乱。而且呢有一些作品已经形成，我们谈的这边直接可以肯定的是伯多禄前书、犹大书跟一些保禄书信，所以这个写作年代应该是比较晚的，在第二世纪初期。好，那么写给谁呢？这封作品也是一样，在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他谈到这个收信人的资讯是非常模糊的。好，第一节说作者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中途和中途是西满伯多禄，他写给谁？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简单讲呢，跟我们一样的公教信徒而已。一句话就是天主教的教友，就是这样子而已。很简单讲，好的，他有一些修饰词，对不对？因着天主跟救主耶稣的正义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宝贵的信德。好，那这句话就是非常不具体嘛，就大概你可以看这是对整个教会，也是它可以是什么列为我们所谓的公函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有一组作品是写给不是单一的个人，也不是单一团，就是众团体的啊，教会这边是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本来是 Catholic 的意思 ，Catholic 就是大公的意思嘛。好，无论如何，这封书信是有意识的跟这个伯多禄前书连结在一起。如果这个是真正存在的话，我们还记得伯多禄前书，我们在跟各位看了个地图嘛，对不对？就整个土耳其的中部以北全部是在内，只有南边几个地方没有，就大都是它的整个的涵盖的当时的初期教会最早的信仰团体的地方，我们大概可以接受了，就像加拿大啊，这个本都啊、那皮提亚等地方。好，这个具体上面就是很难去真正界定了。好，内容就是很简单的，我们跟各位分了三个部分，各位可以在阅读的时候用这个表格可以看一下。问候语之外，它首先是一个对于一般的警告，再加在序言里面一般性，然后是要第二部分是很直接的叫提防假教师、异端的教师，然后是责斥一些人怀疑耶稣基督要再来，是耶稣来当然是要新的审判。但是好，重点其实不多，就是一个直接谈到末世论这个神学重点里面。当然他的末世论呢是有一些特别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三章是他整个的核心的教导好， 他整个作品里面很大的篇幅是提防假教师，这个我们说不是他真正的主题啊，因为这个主题呢基本上是从犹大书也已经出现，你可以想是可能当时整个教会共同有的氛围吧。但他真正谈的是末世，我们看第三章怎么说的，第一节开始啊，亲爱的诸位，这是我给你们写第二封信了，这两封信中我都用提醒的话来鼓励你们应有赤诚的心，有叫你们想起圣先之们以前说过的话，以及你们的宗徒们传授的主和救世者的诫命。好，首先你们该知道，在末日，啊，末日出现了，在末日，要出现一些爱嘲笑戏弄、按照自己私欲生活的人。好，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私欲生活，还嘲笑戏弄那些按着天主正义生活的人。好，他们说怎么哪里有他所应许的来临，就是哪里有耶稣再来啊，这样子。因为自从我们的父老长眠以来，一切造就存在全如创造之初一样。这些话在今天讲的话可能更有力量了，对不对？好，他们故意忘了，在太古之时因天主的话就有了天，也有了水从当中出现，而且在水中而存在的地也出现了。又因为天主的话和水啊，当时的世界就为水所淹没而消灭，这是诺厄的故事啊。甚至连现有的天地还是因天主的话得以保存啊。天主后悔了嘛，用彩虹当做一个记号啊，一下雨就天主自己要看彩虹，以前的人想象是蛮可爱的啊，这样来看啊。直到审判及恶人上亡的日子被火焚烧，亲爱的诸位，唯有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因为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好，这是最好的一句话。所以你们如果今天能讲前面的嘲笑的话，哪里有怎么样，你不要急嘛，才过两天而已。本来是这样的，千年如一日嘛，是我们以为是过了很久了，天主眼中只一晃眼而已，可能眼中还没有眨就已经过这些时间。啊，天主跟我们现在的人的时间观是不一样的。啊，主第九节绝不延迟他的应许，就如某些人所想象的，其实他对你们含忍，不愿任何人上亡，只愿众人回心转意。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两天了天主还不来？因为他让我们可以悔改。啊，他还给我们时间，所以今天这些人等待末日没有实现，不应该嘲笑，应该问自己：我现在如果主就来了，我进得了天国吗？如果现在天主来了，对我是一个审判，下入地，那他最好不要来，对不对？再等一下嘛，对不对？让我可以悔改嘛，这天主的意思。天主对我们含忍，这个写得很美啊，非常美的一段话。啊，可是呢，主的日子毕竟要来的，而且怎么样，跟盗贼一样来。那一日天要轰然过去，所有原子要因烈火而融化，大地跟其中所有工程都要被焚毁。啊，这个又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天启思想了，很特别的描写。好，这一切既然都要消失，那么你们应该怎样以圣洁和前进的态度生活，并等候催促天主日子来临。以等候并催促啊，对不对？怎么样，如果有圣洁有前进的生活，我们才可以催天主，你快来，你快来啊，不是吗？要不我没有准备好，天主就来了还得了啊。但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平常你们在以后的工作会碰到，比如在台湾碰到很多老年人嘛，对不对？老年人就是感觉上就是好像没什么了无生趣，这样讲好了，对不对？他们就不知道活着干嘛，天主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啊？这样话我们牧灵常常听见的。我说你要祈祷啊，求天主把你带走啊，你催他快点来嘛，你催他，这样子。有时候我跟他们说的，啊，你看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就是觉得就是在世上就是。他真的就是孩子也很有成就，什么都好，就他也就是好好的，就没什么，但就觉得到了90岁、95岁、100岁了，啊，就是在这边家里面小环境里，虽然先出来看他， 慢慢也会失去一些生命的一些力量了，一些乐趣。像我母亲也，母亲93岁，回家看谈话也是，她没什么话可以讲了，就是你回来了，好啊，这样子啊。你看见她，就是看见她，就是很难去给予她觉得生命还很有意义。慢慢的思想也退化了嘛，啊，没办法再做比较密集的思考的时候，那就劝她好好的多练玫瑰经啊，圣母要来接你啊。你就是很简单讲，就求他们，请他们求天主，你可以催天主，你快来。但我们今天大概很难想，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活得很好，对，还要考试要忙，对不对？但你真的看，这是那只有那些真正度圣洁跟前进的生活的人，他可以催啊，催天主啊，快点来。好，在这个日子上，这个都会什么都要发生怎么样？说我们怎么样？第13节，我们按照他的应许。等候正义长存在其中的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的，这是中途教导的啊，这封信的作者以中途的名义教导的。好，我们可以看见啊，作者是要对抗一些人，哪些人呢？第3节的那些喜欢嘲笑戏弄，应该是喜欢嘲笑戏弄过正直信仰生活的人，他们自己呢按照私欲生活的人。好，是对抗这些人的挑战。这些人是怎么样？他们看见从古到今这么多人死亡了，可是呢一切照旧存在，好像创造之初一样。他们就问，哪里有基督再来的事情呢？第4节，哪里有？好，面对这个挑战，作者答复我们刚才说第8节啊，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所发生的时间跟事件啊，对天主而言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天主的日子一定要来的，他现在呢为什么还不来呢？是给我们机会啊，给我们这些期待进入天主领域的人机会，把我们让我们可以准备好，或者让我们还可以悔改，当然也包含了一些人可以悔改。所以天主的日子是一定要来的，我们怎么样呢？无论如何要时时准备好。好，这个神学思想很简单，没什么太复杂，只不过那个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是个非常这个特殊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啊，非常。我们今天很多笑话从这边出发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神学，非常直朴的，但是在那个生活混乱的信仰背景当中啊，那么却成为一个保护基督信仰、对于末世怀抱希望非常重要的一个辩护词，它在护教上有很大的功能的。所以旧约跟初期教会把历史就理解为哈，天主在历史里面的工程，然后呢，这工程一定要达于圆满，在天主来的时候达于圆满。而这个时间呢，我们人以为很久了，对天主也不过眨眼之间。这天主时间跟人的时间观是不一样的。好，第一个主题是末世论，那接着第二个是比较简单，就是我们看见伯多禄后书里面他用了这一个保禄的书信，他提到保禄书信了，提到这个书信的重要性。那么可以想象，这一个写作团体在他们当时呢，在教会里面已经发展出要根据宗徒的权威来作为现在生活的教导保证。那么有两个特别的，是伯多禄跟保禄，我们可以用这个中途大师的话来说，他们为教会的柱石啊，真的是在保禄也讲这样的话，他们是教会的基础标准啊，他们一直是救援喜讯的教导，他们的教导传递下来应该世世代代被尊敬，不能够被忽视的。好，这是伯多禄后书，我们跟各位简单的啊这么介绍。但他是对于末世的描写是也非常配合我们现在江陵期的这个第一阶段啊，在12月16号之前的江陵这时期，各位可以有机会再多看几次吧。